第十集，岔足。诗句回来，谣言便四处传扬开了，说二愣和大剪子已经弄假成真，成了一对情人，白天手挽手出席生日宴会，晚上同居在一起。二愣和丽娟的恋爱关系由秘密转为公开以后，两人不再害怕公司里的风言风语，名正言顺的做起了一对情人。他们白天上班，晚上一起吃饭，然后回到各自的出租屋，双休日则同居在一起，过起小夫妻的日子。不料不到一个月，就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，大吼一声把他们这段美好感情给搅黄了。原因是二愣除了女朋友丽娟，又搞了一个小三，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，支着碗里盯着锅里。其实二愣绝不是一个玩弄爱情的骗子手，这不是他的性格，何况他和丽娟的爱情才刚刚起步，面对着这样一个温柔漂亮而又多情的青春女孩，他没有理由不投入深情。虽然二愣来自偏远小镇，丽娟来自中等城市，二愣只有大专文凭，丽娟却是本科毕业，但丽娟喜欢二愣的人品，也喜欢二愣的能力，因此才主动的追二愣。没有势力的干扰，没有掺杂虚情假意，他们彼此爱在骨子里，而且还打算在不久的将来，等丽娟的出租房到期之后退出来，两人就搬到一起同居。二愣早就当丽娟的面发誓，永远爱丽娟，忠诚丽娟。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，二愣不再有任何女性朋友，从来不参加有女人在场的聚会，也不和其他女同事有任何私人的往来。一上班，二愣就端坐在总经理办公室里埋头工作，寂寞了就悄悄给丽娟发短信，偷偷在网上聊天，甜言蜜语一番，尽管两人身在咫尺。下班了，二愣又匆匆赶往一个老地方等着丽娟，与同样匆匆赶来的丽娟拥抱在一起。二愣对丽娟没有任何不满意的，丽娟对二愣也是。你想，二愣连自己的女朋友都爱不够，怎么会与其他女孩发生关系？也正因为如此吧，总经理才百里挑一，派二愣和一位女同事一道去完成一项特殊使命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公司有一位大客户，也是一位女老板。最近这位女老板要举办50岁生日庆祝活动，特邀公司派一位女孩参加。对于这样的客户，总经理可不敢怠慢，立即着手准备。可是挑谁去呢？本公司虽不乏年轻时尚的女孩，要挑一个能够单独出差的却不容易，未婚女孩都有男朋友，上下班都要人接送，双休日两人更是如胶似漆。想一想，如果让你的女朋友只身出门，你能够放心得下吗？在这个世道，情敌总是从天而降，一不留神对象就被人撬了。如果换个已婚女孩，且不说她的丈夫如何提心吊胆，120个反对，就说她的蓝颜知己们也会心中酸溜溜的，恐怕趁机而入。那就允许他带着自己的情人一道去吧，这又涉及商业秘密，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人钻了空子，总经理又不放心。总经理骚了几天头后，终于决定派前任秘书、现任策划部副主任的张一平，也就是浑号大剪子的胖女孩，去完成这项使命。理由是大剪子刚刚与第二任男朋友分了手，尚未找到继任者。这个说法很快得到证实，因为近一个月来接送他上下班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他的父亲。总经理对这个决定非常满意，立即把他的这位前任秘书叫到办公室，耳提面命，委以辞任。大剪子第一次出远差，而且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，感到自己仍然得到了总经理的重用，又兴奋又感激，马上答应了下来。谁知大剪子到达出差地点之后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原来那个女老板举办的生日宴是非常私人性质的，举办地点也非常秘密，因此她希望参加宴会的所有女客人都带着自己的情夫。这个女老板自己就有4个情夫，全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前后左右紧紧跟着，其他女客人也都携带着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兵，只有大剪子没有。女老板就有点不高兴， 问他为什么在这样的场合不带着情人。大姐子说，我还没有啊。女老板又不高兴了，说你这么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会没有情人，是有心理问题吧。大姐子脸一红，连忙改口，
是他太忙了，实在顾不了。
女老板一听更不高兴了，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摔，说
他再忙还有陪女朋友重要吗？我明白了，他不仅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大概连我这个没见面的女老板也没有放在眼里吧。
天啦，这哪是说大剪子，分明是影射我们公司，影射我们总经理啊。大剪子之前不妙，立即打电话把这个情况报告总经理。总经理闻言急得捶胸顿足，大叫失策。为了弥补这个失误，总经理立即物色男朋友人选，火速赶去配合大剪子的工作，出席最后一场庆祝活动祝寿宴。选择谁去呢？总经理又费了一番思量，本公司的帅哥并不少，可哪一位没有女朋友呢？别说正式的，就连候选的也一大堆。听说出差给大剪子做临时男朋友，全亮起了红灯，而已婚男人几乎都在闹夫妻纠纷，全是因为婚外恋，这一句岂不是节外生枝？所以也顾虑重重，不敢贸然应允。最后总经理认定二愣去最合适，因为二愣为人厚道，不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那类好色男人，又和丽娟确立恋爱关系不久，双方正打得火热，不至于经受不了爱情的考验。于是总经理立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二愣。二愣一听，这一下子犯难了，一来自己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丽娟，二是害怕丽娟有什么想法不愿答应。总经理见状把脸一沉，给二愣下了死命令，要么立即去，要么立即辞职。二愣当然不能辞职，只好答应去。晚上二愣把丽娟约到自己的出租房，非常为难的把这件事向丽娟做了汇报。丽娟一听知道二愣出差是奉的死命令，是不可挽回的，便伏在二愣胸前好一阵缱绻，然后流着眼泪说，
我知道是我的表现太差了，连自己的男朋友都留不住。
二愣一听如雷轰顶，连忙对天发誓，说这次真的是迫不得已，不答应总经理就得辞职，一辞职就没有了饭碗，一没有了饭碗就没法给丽娟买礼物提供吃饭和住宿。但丽娟仍然紧紧地抱着二愣不松手，她说，
老公，你出差也就一个星期不到，我并非离开你就没法活，我20岁前都是打光棍，不也没有问题吗？我担心的是你会把握不住自己，经受不了别的女人的勾引，背叛了我。不说别的女人，就是我们办公室新来的那位副主任大剪子吧，我观察她好久了，她虽然长得肥胖，形象也不佳，但她却是情场上的高手，善于对所有男人下手，一来到我们办公室不到3天就跟王大陆眉来眼去的，就差没有亲密接触，要不是王大陆看不上他，处处躲着他，他早就是王大陆的人了。你这一句我还真放不下心。
是吗？可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啊，你看我来公司这么久了，还一次也没有跟他好好说过话呢，我不理他就是了。
二愣说，就他那种勾人的眼神，第一次见面的人也会被拖下水，何况你们还在一个公司待这么久，不是我心眼小，90%的你肯定会在那个城市与他发生不正当的关系，到那时我不仅在公司里顶着一顶绿帽子，还说不定与他打架生气呢，要是那样我不能干得下去吗？
丽君说的泪眼汪汪。哎，二愣闻言长叹一声，说道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也跟我去吧。
我也去。
丽娟一听露出了欣喜的微笑，
这样再也好不过的了，可是总经理会答应吗？
先背着他呀。二愣说，从明天起你不要去上班，给总经理发一个短信，就说你生病了，不就结了？
对呀，这个主意不错不错不错，老公还是你有办法。
约定之后，二愣就去买了2张明天早上的机票，背着总经理悄悄带着丽娟随自己一起去了。 飞机着陆后，丽娟分别给总经理和王大陆各发了一条请假信息。我前几天来了例假，至今不甘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建议我休息几天，以免伤了肾肝，特此请假。总经理看好心照不宣，骂了几句也就罢了。王大陆接到短信，却大骂丽娟是有意躲着他，发誓说，我不弄点东西出来让你们生不如死，我就不是王大陆。二愣带着丽娟到达出差地点后，把丽娟安排在高级宾馆里居住。除了同大剪子出席那位女老板的最后一场宴会外，其余时间二愣都陪着丽娟。为了圆谎，丽娟也没有同大剪子打照面。就这样，二愣不辱使命，终于完成了这趟出差任务。谁知一回来，谣言便四处传扬开了，说二愣和大剪子已经弄假成真，成了一对情人，白天手挽手出席生日宴会，晚上同居在一起。为了配合这个谣传，公司网站上还出现了一段长达十几分钟的视频。在视频里，二愣果然和大剪子在一起出席了宴会，两人手牵手给女老板敬酒，还拥抱在一起跳舞，甚至还一起去了房间。二愣不怀疑这段视频是造假的，因为在那个女老板的私人网站里就可以找到这样的镜头。至于一起去房间，那肯定是做过手脚的。丽娟也看过这段视频，当时她化了妆，也出席了宴会，亲眼目睹了二愣和大剪子在一起的情景。因为他们是为了工作需要，也可以接受。但宴会之后，二愣就找个借口和丽娟一起回到了宾馆，甚至连大剪子的询问电话也不接，所以并不相信他们一起去房间的事。所以这段视频对丽娟根本不起作用。然而大剪子那里却出事了。第二天上班，大剪子悄悄把二愣叫到一边，红肿着眼睛问二愣，
你都听说了吗？
二愣点点头，听说了。大剪子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
还有那段视频呢，不仅我们公司的网站保留着，其他许多网站都进行了转载，如今不仅是全公司的人，就连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是情人关系。
你放心，我来辟谣吧。二愣安抚说，
晚了，连我爸都听说我又交了新男朋友，还替我高兴呢，说他再也不用亲自接送我上下班了。
那怎么办？二愣开始着急了。大剪子拉起二愣的手说，
既然这样了，如果我们不做一场真正的情人，岂不太吃亏了？
不不，二愣断然拒绝道，你知道我有女朋友，就是丽娟，为了丽娟，我必须向大家说明，这确确实实是一场误会。
二愣，难道你就想让我背上一个不到三天就被抛弃的名声吗？你为你的丽娟着想，为什么不为我着想呢？
大剪子泪眼汪汪，
那样的话，别人会说我太缺少魅力了，传出去了，谁还敢再要我呢？我还能找到第四任男朋友吗？
天哪，难道我非要这个情人不可了？就在二愣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大剪子一下子扑在二愣怀里，真真切切地喊了一声，
于二愣，你这个傻子，你这个土包子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我爱你了，出差一回来我就爱上你了呀。
不是喜事，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，反映到职场上，不仅体现在工作的浮躁上，也体现在男女关系的浮躁上。难怪有人说，如今同居多了，爱情少了，女朋友多了，真爱人少了。同在一个职场上工作时间久了，男女同事难免产生互相倾慕之情，但要节制，要理性，特别是有配偶的一方更要严格把关，切勿一失足而掉进情场圈套里。
骂小三。正骂着，衣柜门咚的一声被踢开，只见大剪子愤愤地闯了出来，脸气得像猪肝，瘪瘪嘴，照二愣啪啪就是两巴掌。看见大剪子紧紧搂着自己，扒都扒不开，二愣急得左顾右盼，生怕遇到了熟人。 谁知大剪子一直不松手，还一个劲儿的表白心计。
二愣，你忘了，你身上穿的西服可是我送给你的呀。自从上次在发泄屋打了你一顿之后，我就被你迷住了。你的性格好，长得也帅，一连几天我都梦见了你。后来我又去了发泄屋，才知你不辞而别，是被我拿跑的。所以我心里一直很内疚。好在那次你换了我前男友的衣服后，留下了你自己的衣服，衣服里有你的名片，知道你求了不少职，跟我一样在城里打拼，又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，都不容易。这些从你第一天来公司我就告诉过你啊，你的名片我一直收藏着。我的第二任男友同我拜拜后，我就翻出你的名片，试着给你打个电话，问你是不是找到了工作，就是想让你来上班。让你来上班的目的是想弥补当初我对你的伤害。另外我也想培养培养，没准儿还能培养一个后备男友出来。
我知道我知道。二愣说，你都告诉过我，不然我跟你一面之交，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呢？可是我来公司后你却一直躲着我。
不是我躲着你，是我们不在一个部门呀。你成天待在王大陆的办公室，我成天跟着总经理瞎转，我一直没有机会同你说话。后来有机会了，你又和文丽娟好上了。
可是面试的那天我认出你了，你为什么不用我呢？
二愣还是想不通。
因为我是公事公办呀，记得我给你说过，公司规定不许招聘亲朋好友来上班，以免形成小集团，不利于管理。可我心里一直是向着你的呀，你忘了，我让你填表，填上有背景的亲戚，你不填是我暗示你造假的呀。我知道你填的都是假的，但我希望你这样填，不然的话我到总经理那里没法汇报。你不知道，还是我在总经理那里为你美言无数句，并鼓动他给你打的录取电话呢。二愣，你想想，你能到公司上班是不是全靠我？
我能来公司上班确实全靠着你的帮助，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公司呢。我也想报答你，可是每次我见到你，当我准备迎上前去同你打招呼时，你每次都故意扭过脸不想搭理我。
二愣说，
那是因为在你来我们公司上班不久，我的第三任男朋友又从天而降了。他虽然没有你长得帅，却上班早，有经济实力，甚至还有私房呢。为了不影响这份感情，我主动同所有男从断绝了联系，以免绯闻传到他那里，请你理解。
我明白了，你千方百计让我来上班，一是为了弥补你对我的伤害，二是因为第二任男朋友同你分手了，你想吸纳我成为男朋友的后备梯队。当我如愿来公司上班后，你害怕总经理发现你寻了私情，很长时间不敢搭理我。当你可以搭理我时，又不想搭理我了，因为你的第三任男朋友有着落了。当第三任男朋友也分手时，你又想起了我，想到策划部与我朝夕相处，培养感情，不想我又被总经理调走了，顶去了你的位置。
二愣分析说，
你说的大部分都对，只有一点点误差。我要求去策划部，主要是想同王大陆相好，因为王大陆是新提拔的部门主任，你不是，两利相权取其重，所以我首先盯上了他。不幸的是，王大陆这家伙眼高手低，居然看不上我，让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我只好按计划再把目光落到你的身上。遗憾的是，这时传来了你和文丽娟正在恋爱的消息，还是总经理保的媒。事已至此，我算是死了心。
不过这次总经理安排你出差，你没想到总经理又安排我去配合你，这让你又看到了希望。
二愣接着分析说，
没错，我本来以为在宾馆里就可以把你拉下水，可是你出席宴会之后就偷偷溜走了，说是会你的老同学去了，这让我十分丧气，知道又白费心思了。谁知苍天有眼，公司里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样的传闻，他又让我重新看到了机会，我决定利用这个机遇再做最后一次努力。二愣，看在我用心良苦的份上，你就答应我吧。
可是，如果我答应你做我的情人，丽娟那里怎么处理呢？人家可是总经理钦定的情人。
阿尔任克笑道：“